今天见到的经文出自《创世纪》5章21到32节，以及6章3到6节，以及11到13节，还有《马太福音》24章。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诅咒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创世纪6章3到6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11到13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感谢神的话语。
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今天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网上讲有关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信息变得多了起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最近啊，各种大小不同的瘟疫、战争的爆发、能源的短缺、物价的上涨，还有这个金融不稳定等等，都冲击我们的生活，速度和频率都超乎我们所预期的啊！谁能想到在3年疫情过后啊，过后了啊，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呢？啊，谁能想到在乌俄战争啊打了这么久以后，我们以为快停息了，结果以哈的战争又再次爆发，所以这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拿 COVID-19 啊。这个瘟疫，3年瘟疫来说吧，3年瘟疫并不算小，因为它面涉及整个的世界啊。那么死的人，我们看来也是比较多，是吧？啊，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它和末世7年中的灾难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小巫见大巫。在圣经中叫 last days，在末时叫做 end time。或者末日叫做 end time，末世这段时间叫 last days。我们知道，在 COVID-19 中，印度的人呢，他死的人大概不到2%。但是当最后这个末世七印七号七碗一揭开，一下就死1/4的人；到七号的时候就死1/3的人；到七碗的时候将是100%。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这个不要轻看这种 COVID-19 啊，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告诉我们，世界进入了末世 ，the last days， 还没有到末日，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但是我们不惧怕，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边，而且，如果你真爱主，他会把你提走，不经历末世中的这个末日中的一些大灾难啊。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有灾前、灾中、灾后、分期被提等等啊。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信主，他会在历史长河中迷失方向，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我们是心明眼亮的，圣经告诉了我们终极的答案：世界不会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坏。战争、饥荒、地震、瘟疫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而且在接近世界末日的时候，人类的道德也将会冲破道德底线，进入到崩溃。因为那时在主再来的之前那些日子，人的道德底线将冲破，当时人所爱的都爱错了，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还有许多。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详细列举出19项末世特征。保罗说啊，告诉提摩太，你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危险的日子和马太福音第八章主所说的这个主所啊这个所说的啊这个在加大拉救了那两个被鬼扶着的啊这个住在坟地里的啊，那两个人啊的形容词是一样的，说那两个人被鬼扶着的，用铁链锁链包着，捆着，这个不穿衣服啊，就天天喊叫，说那两个人极其凶猛啊，这个危险和凶猛是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句话可以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凶猛的日子来到啊。那么保罗这样说，主耶稣也这样说，主说啊，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这在马太福音24章，主马上就要上十字架。这个不法的事是指人不守基督耶稣的律法，不爱神，不爱良善。因为当人和真爱的源头割断了以后，人里边就没有良善，割断了，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断了，冷淡了啊。所以主在马太福音24章说啊，将来要有好多人冒着我的名来，并且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所以路加医生加上了瘟疫，所以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和瘟疫，因为路加是医生，对这个很敏感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那时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爱主的人在这段时间会遭受逼迫，现在啊，以前有，现在有，将来会越来越重，越来越这个残酷啊。所以主说那是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个时候你一提你是基督徒，人就恨你，就要迫害你，杀害你。但主告诉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要不忘大使命。所以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忍耐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应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另一方面，主告诉我们啊，要什么呢？要勇敢的去传福音。老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信徒他真心盼望主再来，他就是一个真正爱主的。真假信徒怎么区分呢？有一点，就是看他是不是盼望，殷切盼望，翘首以待主的再来。因为老约翰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尚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必得见他的真体啊。凡像他有着盼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如果你盼望主的再来，你能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不再盼望了，最好别来。我不闻不问，并且是最好别来，那你就是假的，那么你也不会过圣洁的生活。一个真心盼望主的人，他会盼望主再来的人，他会勇于传福音，极力传福音，因为主耶稣说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末期到了，就是主荣耀的从天上降临了。还有一点，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提醒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主再来之前要发生的。我念给大家，你们注意听是哪两件啊？主说，弟兄们，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话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离道反教，教会先反叛主了，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然后他又说，这个人来，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所以两件事，一离道反教的事，第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被称为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启示录13章中所说从海中上来的兽，又是敌基督，他要出来，也是但以理书第7章9章所描述的那个小角和毁坏者，他要在最后7年大灾难的后3年半中一统天下，整个世界成为最黑暗的敌基督的国度。什么时候他被毁灭呢？就是当第7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启示录记载，这个老约翰听到这个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世上的国在英语中是一个单数，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has become 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所以讲到那时，这个国是一个单数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就是敌基督统领的，这个最黑暗的，统管全世界的最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因为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用他的荣光废掉他，用他口中的气灭掉他。这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的教导。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上古时挪亚及他一家八口、挪亚方舟和洪水的审判，使我们更加心明眼亮。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就在门口了。主在他的最后一周提到了挪亚的事情，他把挪亚的事和洪水审判连在一起谈，也把挪亚洪水审判和主降临及主降临所带来的审判放在一起谈，可见这事的重要。因为上古时神急着大洪水审判了全人类，主耶稣再来时要急着他的公义的审判，对全人类的审判来结束这个世界，因此这都是空前绝后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洪水，上古的洪水时，神判定谁能够得救，谁不能得救，就挪亚一家八口。在主再来时，当他实行公正的审判的时候，主将判定谁能够进入 他所设立的千禧年国度中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和吃羔羊的婚宴，谁不能够这个进去，被判不能够进去，被主判罚进入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狱中去，就是永刑永火中去。这个在马太福音25章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中，是主亲口讲的，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有关于主耶稣再来和他来时带来的审判，比上古时神用洪水审判这个要复杂一些，记载的经文要多许多，但主线丝毫不乱，十分清楚。特别以千禧年之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为终局，因为在这场审判之后再没有任何的审判了。所以启示录22章3节说，以后再没有诅咒，凡被主所招的忠心事主的人，主都把他们带入到新天新地中，也就是新天堂之中，享受与主永远同在的新郎新妇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我先把这个顺序跟大家说了啊。那么关于上帝用洪水灭世的这件事啊，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都有记载啊，但唯有圣经记载的最为正确啊。在中国的这个先秦前的古书啊，这个《山海经》，这个叫《海内篇》说，这个天柱折，地为绝，水潦尘埃尽啊。所以以前天是由柱子来支撑住的，天柱折了，地为绝了。围绳子捆着决断了，水潦尘埃尽啊！天柱啊，在屈原的这个《天问》中，他提到有8根天柱支撑着这个天啊。但是他说这个天柱是怎么安放的，放在哪里，他不知道。屈原提出170多个问题，他不能解答。他也是很有思想的人，说日月星辰是谁铺陈的呢？为什么这样美妙呢？他说他不知道。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书叫《淮南子》，叫做《览明训》啊，《览明训》说有这样的话说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叫“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履，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猛禽食鑽民，鸠鸟绝老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苍天补四极正。啊，谈到了，但是并不是十分正确啊，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有火炎炎而不灭啊，他谈到了水洋洋而不息啊。那么在这个古玛雅人他的传说啊，在波波尔乌经中说，天神发怒以洪水罚人类，有这样的记载啊。那么印度有一个古的宗派，他说这个印度一个大神叫显婆，显婆脸上有道蓝色伤疤，说这个伤疤的形成是与一次大洪水有关，这大洪水造成的啊。那么古巴比伦记载呢，说众神之王恩恩尼尔和风神因为人类太吵闹，于是放出大洪水和瘟疫。圣经没有谈瘟疫啊，他说于是放出大洪水、瘟疫等消灭人类，但由于水神基西个性良善，拯救了人类，使人类没有灭种。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啊，他有两个对话录，一个叫克里提亚篇，一个叫地麦欧篇啊。他说呢，以前在上古时，在直普罗陀海峡对面啊，有一个岛国，海上啊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岛国啊，叫做亚特兰蒂斯。他说在不幸的一天一夜，亚特兰蒂斯被自然灾害完全摧毁，完全沉入了海底。这自然灾害乃为大洪水和大地震。这是柏拉图啊这个对话录中讲的啊。那么我们回到圣经，因为它的记载最正确啊。首先当我们谈及挪亚和挪亚方舟时，我们不能不先讲 有关他曾祖父以诺的事情啊。从以诺到挪亚，约有1000多年的时间。以诺在创世第五章的家谱中是寿命最短的，他只活了365岁，他的爸爸活了960多岁。他活365岁，他被上帝取走了，我们称为活体，提走了，没有经历肉身的死亡，就如中国人常说的，无疾病，无死亡，也无脸障，他悠然而去。他的背题在当代是有极具震撼性的意义的。亚烈的父亲，以诺的父亲共活了362岁，叫亚烈啊。那也就是说，以诺被提取以后，他又活了435年。那么，以诺在65岁的时候，他生了长子叫马土萨拉，然后他开始与神同行，还生儿养女。那为什么他在生了长子之后，他开始与神同行的呢？那之前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但圣经明明说，他生了马土萨拉以后，他开始与神同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在生马土萨拉的时候，他或许得了神的一些启示。圣经上说，你们的孩子是耶和华给你们的产业，是耶和华托付给你们照顾的，不是你的私有财产，耶和华托付给你们的。那所以以诺认为，如果他不与神同行，他就带不好这个孩子，他就带不好这个家，他就尽不好他的责任，所以他立志开始与神同行。他知道做父母的责任重大，所以以赛亚书38章19节说，为父的务必要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你是指上帝，做父亲的一定要使儿女们认识到上帝的信实公义，要把他领到神面前，因为父亲乃为一家之主啊。马土萨拉一生的年日是969岁，在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中他为最长。那么以诺他被提，我刚才说了，是具有震撼性的信息给世人这件事。那么他是如何震撼性的呢？因为上帝告诉了怎么样的人及怎么样的人的生活才是蒙上帝所喜悦的，他被取走了。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也记载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拉麦，拉麦是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啊。那么拉麦可以说是在创世纪中坏人中的最坏的代表，以诺是在创世纪第五章所记载的世上好人中之最好的代表。因为这两个人根据陈宗道牧师计算都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所以说在当时的地球上活着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好人中的最好，就是以诺，他的名字是奉献或成圣，另一种就是坏人中的最坏，就是拉麦啊。那么我们看见哈，这是在当时的地球上活着这两种人，两种人的代表我都说了，刚才告诉大家了啊。所以当拉麦过着多妻，他娶了两个妻，亚大和喜拉，嗜杀，杀了人了，自夸，不解怨，他说杀该隐的招报七倍，若杀我拉麦要招报70个七倍，他性情凶暴。他过着这样生活的时候，以诺却过着与神同行圣洁蒙爱的生活。所以弥迦书九章告诉世上所有的人，怎么样的生活是蒙神喜悦的。弥迦书第六章说啊，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以诺与上帝同心， 所以他能与主同行。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只是以挪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新约中保罗告诉我们，要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你要服侍主呢，你要跟随主在后边啊。主的需要随时可以有，随时会有啊。但是主一回头，你不见了，那么你就不是与主同心的，也不是同行的人。所以紧紧的跟随啊，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可能随时再来，我们活着的信徒可能随时被提。信徒一被提，七年大灾难立时开始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信徒能否被提，它的关键在于，第一，你是否像挪亚一样过与神同行的生活；第二，就是你是否在主把你接去之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你的名证。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主再来之前已经离世了，像我们亲爱的张妈妈，然后以前她的先生啊，张爸爸已经离世了，那么也不要紧我们看到以挪亚没有被神像他的曾祖父以挪那样被活提提去了，但他也是与神同行，他这个一共活了950岁，洪水灭世之灾之后他又活了350年，当然他应该是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像以挪那些这样在主这个再来提他之前这个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主和一切所有在主荣耀再临之前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主都会给他们一个，主都首先会让他们从死里复活，然后给他们一个荣耀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像主复活一样那样的这个光明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他们要和那些一切活到主降临应活着的信徒一样这个活着的信徒要被活提，他们要先复活，也被提到空中，提到云中空中，在那里与主相见，这样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刚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诗歌说了这句话，这一段，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相劝。所以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时刻还有三种声音相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并有神的号吹响。所以活体以及死后复活被主所取去，都是信主之人莫大的福分。在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死是一种福。所以老约翰听到有天上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是死的福分，死在主里边，在主里而死的就有福了。那么在启示录二十章提到什么样的复活是有福的复活。启示录二十章老约翰听到声音说，有份于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保罗在帖撒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但不论有多少的这个不同的复活次序，从圣经上看他分为两大类的复活，一个就是千禧年前的复活，一个就是千禧年后的复活。在千禧年前复活的都是蒙福蒙爱的，要进入到千禧年中享受羔羊的婚宴和与基督共同作王1000年之后，主要把这些人提到新天新地中，就是天堂中享受永远的福乐。而在千禧年之后复活的人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他们将要被罚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 审判后被丢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是这个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也给一个身体，从死里复活了，给你一个身体，你要接着这个身体被扔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所以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14:14说，这个在地狱中那些人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所以启示录20章，老约翰看到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受审。所以这次终审包括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不信主的人，不包括信徒，包括了所有这些人。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讲道王子叫斯布珍，他说过哈，地狱中的永刑的痛苦叫人痛心疾首，全然恐怖。他这样说，地狱里面没有盼望，连死的盼望也没有，甚至也没有幻灭消失盼望，他们永远永远永远失上了。地狱中每一条锁链都刻着永远两个字，他们一看见想到永远就双目呆滞，心中痛苦。哦，我多希望在今晚上说，地狱有一天就要被烧尽，世上的人有一天会得救，甚至在地狱里会有禧年之日、出头之天，甚至在地狱，甚至地狱会有禧年之日、出头之日。可惜事与愿违，地狱是永远的，他们已被丢在外边的黑暗里，要受永刑，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绝不是用恐怖，地狱的恐怖来要挟人，上帝乃是讲真情真况，真实的写下来告诉了我们，并且告诉我们如何能够逃避地狱的刑罚，而进入到主为我们所安排的美好的天堂中，享受与他这个永在的幸福。保罗说，那叫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天地啊，这个天堂与地狱的这个反差如此之大，但圣经都一五一十地记下来了。要我们像以挪和挪亚那样过与神同行的生活，天天同行，不光白天要同行，夜间也要同行。诗篇16篇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以赛亚书26:9说，夜间我里边的灵切切地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了公义。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或是白天或是黑夜，但你醒着你就有福了。如果一个人他打麻将打个通宵，或者宴乐一醉方休，那么如果主来了，10有8 9 你会被主所抛弃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再看以诺，以诺 的这个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位先知。犹大书说，亚当的骑士孙以挪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犹大又说，这些人是随自己情欲 而行的，是常发怨言，说夸大的话，是贪便宜说献媚话的人。所以我们说，以挪当时他传神的道，他是一位先知，他预言了主的第二次再来。主的第二次再来将决定一个人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么以挪传这样的信息，他教导人过敬畏神的生活，如果人不悔改，一定会难逃地狱的火。那另一方面，以挪也预言了神将要用洪水灭世的信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以挪得了他的长子马土萨拉的时候，他给他起这个名字。马土萨拉的意思就是 死的时候审判就到。那么当时的人语言和口音都是一致的，只有在巴别塔之后才变乱了人的语言和口音，口音都是一致的。今天你说话有北方腔，你说话有广东腔啊，当时口音都是一致的。那么所以人们一定会惊奇地问，你为什么给你儿子起这个名呢？为什么是死的时候审判就到呢？尼诺一定会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五章的家谱上看，马土撒拉活了969岁，马土撒拉187岁得了儿子拉麦，他在369岁的时候，他抱了孙子挪亚，而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在挪亚600岁那一年，这个2月17日那一天，洪水来到，所以正是在那一年，挪亚600岁那一年，马土撒拉过世了。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算啊，在创世纪上去算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在主用洪水灭世之前的至少969年，或更长，上帝就兴起了先知以挪来传福音，警告世人要悔改，离弃罪恶的生活，敬畏神。而在洪水灭世之前的最后120年，上帝又兴起了以挪的后裔挪亚，传这一同一的天国福音。因为主不希望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信福音。我们在新约中看到，在马可福音一章记载，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彼得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在昔日，主兴起了使徒先知传这一信息。今天，这个主又兴起了无数的传道人传同一的信息，就是要我们过敬畏神、悔改、离罪、圣洁的生活。许许多的传道人，包括我在内，都要谨记保罗在他临终前最后一封书信的话，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这样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同时保罗也告诉传道的人，这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有人会厌弃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而掩耳不听真道，并且乐意听假师父荒谬的言语。所以他鼓励传道人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被主兴起做专职的全天候的传道人啊，全天候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不是每个人都被主兴起做专职的传道人，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传道的人，加个的字，所以我们都要传道啊。但是这个保罗也告诉我们，传道的时候要站稳脚跟。他说：“我是攻克己身，让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亦反被弃绝了。”你一定要过啊圣洁蒙爱的生活。啊，就像这个迪马跟随保罗，跟随了很久，但是他最后他被世界吸引去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弃了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们看到在洪水将来之前的120年，主兴起了挪亚传义道，120年。要救人，在启示录中，就是在主再来的那一段，再来将要来之前那一段日子，特别是最后的7年大灾难中，主兴起了无数的传道人，要救人的灵魂。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第7章，主兴起了144,000的犹太 这个宣道传道人，启示录第七章啊，144000犹太传道人，他们走遍陆地洋海，传天国的福音。为了专一完成这一使命，他们都放弃了结婚，他们都是童身。啊，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这个11章，啊，主兴起了这个两位杰出的传道人，他们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两棵灯台。他们在世传道1260天之后，他们被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杀害了，非常凶残。他把他的尸首抛尸在耶路撒冷大街上，不许敛葬。各族各国各方的人来看，3天半。而且这些人因着这两个人被杀，还什么呢？欢喜快乐，互争礼物，多么的亵渎神、邪恶！因为这两个人在世上，这两位先知在世上，成叫他们受苦，成叫人受苦。我们知道，那是主耶稣再来之前，世俗的人过的最后的一个节日啊，互赠礼物吗？互馈礼物吗？是吧？那是一个邪恶的节日，这个带罪的节日，主马上就要降临了。但这两个，这个杰出的传道人，3天半后，主让他们复活了。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上到这里来吧。”他们就驾云升天了。我们说这两个人，一复活，有气息进入到里面，一复活，当时围观的人、地上的人就甚害怕，升天了。然后，神刑罚了当时的人，地大大震动。大城倒塌1/10，被砸死了7000人。但急着这件事，有人信了。所以说，这个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与天上的神。急着死亡的警告，他们相信了。在最后的时刻，神要救一些人。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中有无数的传道人为主传这个福音，献上了生命。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记载那个啊，17章、18章记载那个众水之上的大淫妇，啊，他就专门是一个迫害这个基督徒的一个魔鬼的和魔鬼所使用的器皿，所以他说他喝醉了圣徒的酒和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基督做见证人的血，啊，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啊这个第五印的时候。有在祭坛底下被为了神的道和为这个道做见证被斩者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给我们伸流血的冤，审判住在地上的人要到几时呢？所以主安慰他们，还有白衣赐给他们，说要再等片刻啊，还有许多还有一些人要和你们一样，是你们的弟兄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殉道也是一种有数目的，也是一种极大的，在神的眼中看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还有许多啊，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在最后的末了，神还兴起了3位天使飞在空中传福音，呼召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因为审判的日子要到了。不仅如此，在最后的日子，神还动用了一只能够不能原本不能说人类言语的鹰飞在空中，来传审判的信息，让鹰说话了，都看见了。为什么呢？今天的电视、这个手机等等的传播系统非常发达，都看见了。在末日的时候，这种情况要出现了。这只鹰飞在空中，大声喊着说：“3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赶紧悔改啊！这一切都深刻表明了什么呢？深刻表明上帝对人的大爱。正如主耶稣说，他既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人子来，为要寻找挽救世上的人，他一直寻找到最后的末了。因为地狱原不是为人预备的，地狱乃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人由于不信独一的真神，不信我主耶稣基督，认魔鬼为父， 就像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因此人被判罚下到地狱中去。所有不幸的人在他身上都运行着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那就是鬼魔的灵，撒旦的灵。你说你说我不认撒旦为父，你已经认他为父了，因为他在你里面运行着，只是你的眼睛被他所封闭了，你在黑暗中，你看不见这一点。感谢主开了我们的眼。下面我们来学习先知挪亚啊，他的这个传道侍奉，以及他是如何蒙恩躲避躲过洪水灭世之灾的啊。因为这个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指主降临的那个日子，不是指主降临的那一时刻。主降临那一时刻是大有荣耀的，闪电从东方滑到西方，从东方而出啊，这个众目都要看见他，连扎他的人都要看见他，是荣耀的，地上的万主都要哀哭。但是主指的是那个时刻，没有人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在挪亚的时代，必定发生了许多事，但主耶稣只拿这两件事来说，就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个是路加版的这个记载啊。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在路加福音17章啊，这告诉了我们这个两件事是挪亚时代的特征啊。那我们先看吃喝方面啊，主并不反对正常的吃喝，因为路加福音记载说，主说人子来也吃也喝啊，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啊。所以主告诉我们，吃喝不反对，但要有智慧。保罗告诉我们，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在挪亚那个时代，人是非常的吃喝，非常注重吃喝，非常注重肉身的享受，这是一个特征啊。圣经中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吃喝所带来的益处和危害。神训练他的一个仆人，总是从吃喝这个来开始的。我给大家来举正面和反面的例子啊。正面上是我们学习的，反面的是我们要警戒的啊。从正面上来看，我们知道，当但以理17岁左右和他的三个友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却这个在吃喝上胜过了试探。但以理书第一这个记载哈，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他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因为这些酒和膳都是拜过偶像的，所以他胜过了哈。17岁的人一般来讲很能吃的，是吧？很能喝的，但是他胜过了。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被掠到巴比伦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要藉着他的身体动作示范来象征一个这个要来表达神的一个心思，就是神要藉着他这个象征身体象征的示范，告诉以色列人神为什么管教他们，刑罚他们，把他们掠到巴比伦以后当怎样生活。所以神叫先知以西结先向左侧卧390天，390天向一个方向躺着，然后又向右侧卧40天，分别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和犹大家的罪，一日顶一年啊。那么第二，神吩咐他要用5种料制成一个饼，这个饼在这些天啊，你要吃这种料制的这种饼，而且要什么呢？而且要分量吃，几顿，这3顿吧，你要算好每顿吃多少， 和水也是一样，不能多吃，不能少吃，同时也不能够因外面有什么的美食把你吸引去，你一定要胜过舌头的这个带来的试探，吃喝所带来的试探，完成神在他身上所定下的旨意啊。所以先知都是这样做了，先知就是这样430天啊。这是我们讲的正面的，我再给讲反面的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亚当夏娃就是在吃上犯罪得罪了神，不可以吃那个禁果，他吃了，因此受神的惩罚。我们看到在这个民数记11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因为不想吃玛拿了，说这个单一的食物太单调了，因此什么呢，这个大声呼嚎啊，要想回埃及，因为那里边埃及那边他们吃惯了这个西瓜黄瓜这个葱蒜翡菜，还有吃鱼不要钱，在围在右锅旁，嘴馋了想回去啊。但是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怎么出来的呢？不就是因为在埃及那个地方法老王啊迫害他们苦害他们，是吧，是给你吃的，有这些吃的，但是刀在法老的柜子中，随时可以出来杀你的脑袋，对吧？所以他们才出来的。主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这个生命，当然了，这个生命不仅指肉身的生命，还指你灵魂的生命，至为重要啊。所以把他们领出来了，现在他们嘴馋了，想要回去，所以受神的惩罚。所以那个地方叫基普罗哈塔瓦，圣经讲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起贪欲之心的人，然后起行往哈喜路去了。所以非常的清楚啊，在列王记上13章，有一个神的仆人从南国来到北国传信息，主告诉他，你到了南国伯特利，做完了我要你做的事就回来，不可以在那吃喝。但是呢，他被一个变质了的老先知欺骗了，所以留在伯特利吃喝了，回去的路上就被一个狮子咬死了，但他骑的驴还站在那里，没咬死，专咬他。他完成了神的旨意，完成了一半，那一半他没有，就败在吃喝上。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保罗曾流泪地告诉腓立比教会那些真正爱主、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保罗称他们为十架的友人，十架友人，让他们务必与他们当中那些只求今生享乐，在教会中不守主道的人分别开来。保罗称这些人是基督十架的仇敌。保罗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主保罗在这个给这个罗马人的信中也同样告诉他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就是神的仇敌。所以啊，他告诉保罗呀，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啊，因为罗马是个大城市，吃喝很繁华，所以他说，再者啊，罗马书13章，再者我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更加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好像行在白昼，行事为人要端正，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身安排去放纵情欲，三个不可，一个不要，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13章中说，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益处。 所以，如果你在饮食上专心一心一意，圣经说了，不会有益处，只有坏处，因为嘴是越吃越馋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圣灵而行，必从圣灵，这个的生命啊。我以前啊认识一个人，我常去他那理发，这个人对吃的非常的精通，他很愿意谈，他告诉我，他几乎吃遍了墨尔本所有的高档华人餐馆，而且他非常清楚哪一个餐馆的哪一道菜是有名的。他说我去就是专奔这道菜去的。那后来这个人信主了，他信主了，他跟我说，他说以前周末我都是去这个餐馆去吃，如果我不吃，我里边有一个情欲的馋虫在催逼着我，我一定要去。但是他信主以后，他感到圣灵的大能钳制住他。他说：“这个意念我逐渐没有了。他现在，他周末和他太太都去敬拜到上帝，到这个教会去敬拜上帝。他会说广东话、国语、越南话，所以他传福音的面也比较广啊。我们为他感恩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靠主得胜啊。彼得在彼得的这个第二封书信中二章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啊，什么样人留在刑罚之下呢？就是这些人是随肉身纵污秽情欲，并轻贱主慢的人。我们都有情欲，但是如果你随肉身纵污秽纵情欲，就变成了纵污秽的情欲，这个情欲变成污秽的情欲了，因为你轻贱主慢，轻贱主的管教，轻慢主治的人啊，轻看了主的言语和主的管教啊，所以主耶稣说，在他降临以前那个时代，十分类似于上古时挪亚的时代，在挪亚的时代，几乎人人都放纵情欲，日夜沉浸于诱山酒海、纸醉金迷的这个生活。但挪亚却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传义道上，他与神同行，这时间有120年之久。挪亚和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几乎是一样，他们为百姓的不悔改、不过敬畏神的生活，都是大声疾呼，并且双眼流泪的。你看耶利米书15章，先知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这是第一点，和挪亚是一样的。有了神的话，欢喜快乐，不是因为肉食吃饭欢喜快乐，因神的话欢喜快乐。然后他继续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不是在那里的欢乐啊！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悲啊，这个痛恨啊。"最后，上帝兼顾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我与你同在，必搭救你脱离强暴人的手。我要救赎你啊！”所以啊，这个圣经学者叫 David Prince，叫叶光明牧师，他在讲道中说：“他说，在挪亚的时代，地上大概有至少120万人，但这120万人中，神只救了挪亚。”这一家八口人，其他都被洪水所灭了。洪水灭了是一回事儿啊，洪水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死亡之死，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地狱中去，那是极大的死亡，也是终局的这个之死。所以有人说啊，上帝为了人数会降低这个救恩的门槛，这完全是谬论。上帝绝不会为凑人数而降低他的道德标准。挪亚的时代如此，今天也是一样。使徒约翰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挪亚的生活是传义道，建方舟。而且还要照顾一家人，因为他有年幼的孩子，还有妻子，闪寒和雅弗，还有妻子， 所以他要尽一家之主为身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但他没有退缩。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也要像挪亚一样建造教会，各做肢体，尽你的职分，也要永传福音，同时也要照顾你的家庭。因为圣经常是把家庭和教会连在一起的。保罗说，人若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焉能照顾好神的教会呢？所以照顾家庭不单单是工作养家，还更重要的是包括把儿女们带到基督面前，让他们都信主，正如挪亚所做的那样。当他进方舟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听了他所传的道，都进了方舟，都得救了。这是第一个特征。挪亚时代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又娶又嫁。这又娶又嫁并非是通常的婚姻嫁娶。按创世纪六章记载说，神的儿子们看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里神的儿子们，按照奥古斯丁屈梭多摩的传统解释，是指赛特的后裔与该隐的后裔通婚，即敬虔的人与不敬虔的人互结婚约，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总之，当时的婚姻状况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是有一夫多妻，从拉麦那里开始算，还有结婚离婚的随随便便，还有男女不正常的各种交往，是对神原先所设立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男一女的神圣婚姻制度的所做的这个无耻、狂妄、丧尽天良的公然挑战。在这里主讲又娶又嫁放在又吃又喝后面，这是暗示当时的人看婚姻是很随便的，就像吃东西喝啤酒那样随便。既然肚子饿了就要吃饭，吃东西不必宽限啊，不必限制吃什么，可以变着花样的吃，那么情欲冲动也需要满足。既然吃东西不必限定，那么为满足冲动的情欲，为何必须限定一个对象呢？于是把男女结合当作吃饭喝水那样的随便，这就是当时状况。所以中国古人讲叫做温饱思淫欲，实为邪念。所以中国有个诗经叫诗经三百首，诗经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中国古人认识到这个人性有败坏的一方面，是和吃喝连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信徒或吃或喝，吃喝的时候为荣耀神而行，你吃完了也要为荣耀神而行啊！我们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过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在挪亚那个时代，圣经用随意挑选这四个字做了概括。创世纪第六章记载说，耶和华满心忧伤。为什么忧伤呢？这样的破坏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这个制度啊，所以洪水已经迫在眉睫了。主告诉我们，他在来之前要审判全地，在这之前，地上的人将重蹈挪亚时代的覆辙。我们今天眼见确实有这种情况，你们看见了吗？很多国家立法说一夫多妻是合法的，今天同性恋也成了合法化了，是吧？今天男女随便同居也很随便，是吧？得到这个，或者是有钱的人这个包二奶三奶等等啊，都被社会默认了。这都是挪亚时代的这个从严啊。主教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要做光做盐，要打那美好的仗，同时要准备遭受迫害。我听这个新加坡张克福牧师讲到，他说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对同性恋的人要求结婚，那么这个到一个制糕点的店铺要做一个大的蛋糕，这个蛋糕上呢要刻他们两个人手拉手的这样一个形象样子在上边。这个蛋糕商的老板是个基督徒，他坚决不做。这两个人把这个老板告到了法庭上，那法庭按照这个同性恋法说你们歧视他们，所以呢 判罚了10万美金，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向恶势力向恶势力低头，他仍然不接受这个给同性恋人做这个结婚或生日的蛋糕，尤其是结婚，仍然不同意，仍然不去做，而且先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可能先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就没这个事了，是吧？那么，在这个几年以前，我在这个图书馆看这个《澳大利亚人报》，它上面说在塔斯马尼亚有一个叫 Living Stone Church，叫活石教会，说有一个牧师讲到说啊，他说指着同性恋双方不应该以父母的身份来领养孤儿，这对同性恋也把这个牧师告到了法庭上，但是法庭没有判他为有罪，为什么没有判呢？因为当时澳洲的同性恋法相关条文没有通过，现在可能通过了啊，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啊。所以希伯来书13章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所以圣经界定了这个婚前婚外以及同性恋硬核的这样的性关系，都将落入神的审判之下啊。那么挪亚一家怎样呢？我们看见挪亚是敬畏神的，他尊重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个制度，所以他进方舟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妻子，他3个儿子都个人只有一个妻子，一家8口，进了这个方舟啊，所以他们得救了啊。他们之所以能蒙恩，跟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是有关系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创世纪6章8节说了一句话：“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挪亚这个时代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在这方面，我已经说了一些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末日，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说：“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说那时人要专爱自己。”他爱钱财，不爱神，不爱良善，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性情凶暴，不能自约，心不圣洁，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妄读，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都是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那么，地上满了强暴。主耶稣说，他再来之前，地上也会满了强暴。为什么呢？因为强暴起于人里边的性情凶恶，性情凶恶啊。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上帝要我们是温柔的，啊，温柔乃是圣灵所结的9个果子之一，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啊。那么，挪亚就是传这样的福音，让人归向主啊，不要脱离强暴。挪亚与神同行，虽然他很孤单，他是一个孤单的传道者，但是他不放纵情欲，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他宁愿随主的旨意而行，义无反顾地完成了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效法挪亚。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上也是满了强暴，而且会越来越暴，不光是大小战争带来了无数人的死亡。而且大家知道，以后的杀人手段更加残暴，因为他用核武器、生化武器，刹那间、瞬间就把人消灭了。这个暴力，地上满了暴力，还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暴力，包括这个劳资关系的不公正，有钱、有权、有势的人疯狂剥削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这个有的地方叫割韭菜，还有司法的不公正、贪赃枉法。取往正职，还有金融、股票、银行、保险等行业，急着暗中操作，急着欺骗、榨干普通民众的血汗钱，以及社会上对于残疾、残呃孤寡、残疾儿童、妇女这个的欺压、强暴，社会上对这些事的冷漠、漠不关心，不为他们伸张正义，也不去保护他们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都在这句话之内了。所以， 如果我们深感我们的所处的我们的处境和我们能力不能做什么，但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就是传福音，因为福音能改变人心，福音能使人知廉耻，福音能使人存谦卑的心，行公正，好行怜悯，好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福音能使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哎，这是我们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下面我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要有挪亚那样存敬畏的心生活。洪水灭世是当时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而在这个事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神启示挪亚后，他相信了，并且传这一信息有120年之久。今天我们要传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样的信息，因为主再来所带来的大审判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而且主再来时所带来的第二次大审判要大于上古时用洪水的审判，因为主说了，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尾，也必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着宝贵的福音，不要，哎，主这样说，在约翰福音12章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猜我来的父给我命令，让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凭信心接受，你就能够得到主赐的永生，就能够因信称义。你若弃绝主，主也必弃绝你；你若认主，主必把你视为极为宝贵的神的儿女。那第二点就是，上帝对挪亚启示并不是马上应验，而是到了120年以后才应验。那么到挪亚的时候，主加速了他的这个告诫，人们要，听挪亚所传的福音，因为上帝用挪亚造方舟这样一件事，来证明他日后要审判人的表征。那方舟都在这儿了，告诉你们，神的话是信实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一定要信挪亚所传的福音，进到方舟里啊。那么我们说，就在洪水将要来临的前7天，上帝还告诉挪亚去传这个福音，因为只有7天洪水就降临了。所以挪亚在这7天中，他要奋力去传。我们是在7天中，他和他洪水再来之前的7天，他和全家八口进到里边去，门关上。但在这7天中，如果有人敲门，挪亚也会把他门打开，让他进来，不会拒之在外边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想进去。人们可能还嘲笑挪亚说：“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不享受外面阳光的普照，躲进黑洞洞的方舟里，和各样的牲畜、野兽在一起，气味都不好受，你不是自找苦吃吗？哪来什么洪水呢？看看7天之后你们是怎么样里边出来。”颜面扫地的吧，但是事与愿违，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7天后，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说，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淹灭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挪亚的信心、忍耐，还要学习他的爱心。他是何等的爱自己的同胞，他传道120年，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只传给自己的家人、朋人、友人，而是普世宣讲这一信息，就是在最后的7天，他爱同胞的心是多等何等的强烈，还传，就差7天了，你们要赶紧进到这个方舟里边来吧。没有人听，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猜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一定会来，他的话绝不会，他绝不会食言。在旧约中，整本圣经中有1845次记载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主耶稣自己亲口说有21次。所以，主耶稣到时候一定会来实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如果你有信心，像挪亚那样的信心，与神同行，到时候你要进入耶稣为你预备的末日方舟里边，得到平安，得到拯救。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挪亚的方舟 及挪亚的信心有定罪的作用。希伯来书说啊，挪亚是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于是他全家就得救了，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所以圣经规定我们，告诉我们两点：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圣洁不能见神。这两点很重要啊。我们看挪亚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一方面他对上帝的话坚定不移，坚信不疑，而且纵然别人不信，他仍然是带领全家传着福音。另一方面，他和全家过着敬畏神的生活。我刚才已经讲了，他在夫妻上就表现了出来，一夫一妻，所以他没有与那个时代的人同流合污，也没有随今世的风俗。挪亚和他所传的信息，挪亚所传的信息和他的生活是相匹配的，这样他就定了那时代的罪，证明那时代的人有无可推诿的罪，就是放纵情欲到死也不悔改的罪。这罪招致神的大愤怒，让大洪水降下毁灭了他们，这足以证明他们所受的刑罚，包括以后进到地狱中是应该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大洪水来的时候，人人都逃生无门，你爬得再高也逃不了，因为水势比山高出了15肘。另一方面，纵然你游泳游到方舟旁边，无论你怎样的呼叫，怎样拼命的敲打，怎样的求饶，甚至把着方舟不走都没有用，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你所有做都无效了，因为上帝命定的大限已经到了，上帝已经命令洪水降到地上40昼夜。圣经说，凡有血气的并他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消灭了，上帝的时间到了。而近在躲在方舟里的挪亚这心安理得，因为他听了神的话，他带领了全家人在方舟里，除了感恩赞美主，赞美神的信实、智慧、公义、伟大和大能，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启示录告诉我们，今天救恩的门应验大开着，应验是悦纳的时候，但这不是永远的开着，这个门总有一天要关的。主对腓拉铁腓教会说，这门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开。我再次强调这一点，主可能随时会来，我们务要像挪亚那样做时代的见证人，我们的生活形式是我们的见证。我们是定世人的罪呢，还是因为我们背弃了主，与世俗妥协，过着随从今世风俗的生活，至终和那些世俗的人一同被定罪呢？挪亚全家从方舟一出来，他就成了新世界的新主人，得了主的赏赐。主给他的赏赐以彩虹放在云中为证，表示神的信实。当我们蒙恩进入到主带来的千禧年里边和之后的新天新地新堂里的天堂里的时候，主也会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躲过了主再来时的末日的大审判，主的定罪。主让我们在千禧年中享受那羔羊的婚宴，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之后，神要把我们提到新天新地中，即天堂中，那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永远的家乡。在那里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喝生命水的河，也要走在荆荆铺设的道路上，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我们要过新郎新妇永远的夫妻生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这些圣经的应许来互相鼓励。天堂和地狱实有着天壤之别，二者不能同日而语。天堂中的永福永乐、欢欣快乐和幸福，以及地狱中的永刑、永火、折磨、痛苦、哀哭切齿，都远非人的口舌可以讲全。已经摆明了，让我用诗篇115篇来结束我的讲道。凡敬畏耶和华的人，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 你们是蒙了创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大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人也都不能，但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主，你保守我们，保守讲的和听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都同得造就。记着挪亚在那时代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打那美好的仗，直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那日。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谢主。
好，我们先一同来唱回应诗歌，然后我们再有回应祷告，请大家起立。愿这首歌也成为我们内心的呼求。
今生此生，今世的祷告，那清晰的眼就像那真理的光芒，为我前去敬仰，彼此相爱，那日子也是将那永远。今生此生，尽心的祷告，那真实的爱就像那真理的光芒。我们往那边前去，要当彼此相爱，那日子也是将到来。是真正完整，牺牲在泪中，荣耀依然存在，荣耀来自我。那天是真正完整，牺牲在泪中，荣耀依然存在，荣耀来自我。
所以你们要用颂歌的手警醒祷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的死后必先呼，以后我们这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你们若不认他，他们必不认我。
好，大家共同低头，我们有一些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天父将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众人。天父，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我们心也是有福的，因为从创世纪开始就有无数多的人，他们不听你的道，他们不听也是不能听，因为圣灵没有与他们同在。他们在洪水中有120万人里面，大多数人全部都被淹没了，只有挪亚一家这样有信心的，又用行为来见证信心的这样的人，他们得胜了。主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真的是深感我们所处的时代跟挪亚所处的时代是何等的相似。人们真的是放纵情欲，放纵肉体，他们的耳朵发痒，不听神信实的话语，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这世界有结束的一天，不愿意相信会有审判。天父啊，感谢你，你拣选我们众人，你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你也真的是赐给我们智慧和领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愿这样的信息真的进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吃喝、在家庭生活、在人际关系、在各样的关系里，主要我们不随从世人放纵情欲，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祷告，让我们能够用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生命来做你美好的见证，也赐给我们勇气能够来传讲你的福音，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让我们能用口来讲福音，也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福音。感谢主，愿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美城教会同在。也将我们美城教会里还在慕道的朋友们，主啊，你切切的来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理解你用同走这美好的天路。我们也将我们教会的奉献，交托在神的手中，愿神悦纳，愿神使用。感谢主，我们这样的回应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大家就坐。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新面孔和一些可能我们很久没有见到，这次又见到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招招手吗？欢迎你，Hello， 你好，感谢主，感谢主，欢迎你们来到美城教会，我们特别欢迎你们。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有爱宴，欢迎大家留下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美城教会的一些家事。第一个是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还是实体和 Zoom 同时进行，我们Zoom 上也有很多我们还在国内还有在大陆的朋友们，我们也是欢迎他们。下一个是我们的圣诞节主日的安排，教会将于24日纪念我们，就是下一个周的周日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降生尘世，届时将有聚餐、姐妹团契、舞蹈表演和分发小礼物等活动，欢迎弟兄姐妹邀请家人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欢庆，也盼望大家能够预备一道拿手的美食，能够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每一次我们聚餐都是一个好像在家庭一样，能够分享彼此的生命， 分享美好的见证，也分享美食的一个时候，也希望我们这个分享美食是属于荣耀的或吃或喝都荣耀主的一个分享。下一个就是我们也洗礼与野餐的安排。教会我们上一周说的是在26号中午，现在我们改成在25号，就是圣诞节当天，11点在 Lindisfield Lake Park 举行野餐，洗礼野餐活动。就是大家记住啊，这个是25号的圣诞日那一天，不是在 Boxing Day。具体的地点就是进入这个Lindisfield Lake 的大门，就有一个环形岛，左转直到路的尽头，在大坝附近有一个停车场。那儿会有 BBQ 炉子、野餐桌和可以游泳的沙滩。请大家预备一份美食来分享，教会到时候也会提供烧烤。稍后我们会有一些照片发给大家，给大家在投影上，一会儿可以一起看一下。第四个加试是我们的圣诞假期，本周三开始将是维省的公共学校假期。假期期间，教会的周间查经聚会将暂停，至1月29日恢复。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下周二的圣经概览还将继续一次。但周五上午的查经班将暂停放假。也希望大家在放假期间，能够跟亲友，走动，还有家人走动的时候，也能够，传福音。第五个是周间聚会，我们周间聚会的安排是周一晚，格林威弗里。小组是查考但以理书第六章，周二晚8点，概览查经是萨姆尔记上，周四晚8点教会的线上祷告会，周五查经班和小组聚会会暂停至圣诞假期结束。然后我们的祷告事项，第一个是洗礼安排，请弟兄姐妹为25号的洗礼祷告。经上说，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使者都会欢呼，但撒旦也会愤怒。所以我们要为受洗礼的弟兄姐妹迫切祷告，仰望主的灵施恩保守，使一切平安顺利。第二是肢体关怀，维省学校陆续进入假期，求主保守我们各年龄段放假在家的学生身体灵魂都平安，也继续为在病痛中、在失业等各样的生活挑战中的肢体代祷，仰望主的怜悯、医治与供应。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我们周25号Lindisfield Park 的一些照片。这个风景是非常美的。牧师有没有专门要讲这个 park 的方面？
伐蒙剂，因为在土边上比较。你这伐蒙剂就是什么？伐蒙剂要多带几
这边是可以游泳的区域，如果受洗的话，可以在这里受洗。上面是个坝，有些 walking track 可以去走走路。Barbecue area 就在上边。
还有最后几张照片，对，这边也有 barbecue 的设施。那个地方环境特别好，大家也可以邀请亲朋好友，还未信主的朋友都可以过来。好，我们邀请牧师上台。
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个时代，你给我们所看见的见证各个方面，真是聚而震耳欲聋。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边不再沉睡。主啊，使我们对你的福音和对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再麻木。 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主啊，在这个时代好好预备我们自己，也我们盼望主啊，你的福音能够在我们中间得到广传。主啊，我们把这个圣诞节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教会当中所预备的这一切的活动，主啊，但愿你都加上祝福，使我们不仅仅是做了这些活动，更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活动里面都能够得着帮助。主啊，特别是为我们将要接受洗礼的，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施恩怜悯，愿主得荣耀，愿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蒙羞，愿你的儿女得造就。谢谢主，听我们。